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慧明的文章，放下自我，全心全意救众生。我是1998年得法的弟子，我与所有的大法弟子一样，都有着相似的修炼经历，得法的喜悦，被打压中的艰难与坚持，救度众生中心性的升华等等，这样一步步走过来，可以说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全力投入劝三退，并且告诉自己每天必须出去救人，绝不食言。我有工作，劝三退主要是在上下班的途中，或者是买菜去商场的途中。以前在单位午饭后会休息一下，现在利用这个时间出去讲真相。师父说，现在的世人多数是天上的生命下世做人，背后联系着庞大的生命群。选自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哪怕我一个中午只劝退一个，那可是救了一个庞大的生命群呐。单位有位同事，虽然没有走进大法弟子的行列，但他看过大法书，我在他的帮助下救了不少人。有次他跟我说要一起到一位交情的老师家里办事，但迟迟没有与那位老师联系。有一夜我做梦，梦中我对他说，怎么还不联系呢？同时看见同事手里拿了一大串钥匙，捏了其中的一把。第二天他遇到我说，马上联系。于是我们去了那位老师家，我们给这位老师和他的母亲讲了真相，并送给他神用光盘。后来这位同修还组织了许多户外登山活动，想到那个梦，我每次都积极响应，在活动中给遇到的有缘人讲了真相。虽然有时要爬好几个小时的山，一次脚上还磨起了大泡，但想起那串打开心房的钥匙，想起要救度的众生，再苦再累也心甘。在救度众生的同时，磨去自己怕苦的心，怕累的心，同时也让自己没有休去的心暴露出来。有一次同事问我去不去外地采风，大概两三天。说真的，那时自己的心翻腾得很厉害，主要是对孩子的情放不下，去还是不去，心里犹豫得很。一天做梦，梦见在一片夜空上有密密麻麻的星光，我知道那是我承包的宇宙范围，那里有我要救度的无量众生。于是决定要去参加，但是心里还是有对孩子的不舍。情魔看见了，就利用妈妈向我施压，给我打电话，不让我去。但我心里非常清楚，为了众生，我必须走出去。那次在景点，在回来的车上，共救了20多人，我心里很高兴， 真没有白去。回来时丈夫去接我，看见了组织活动的同事，误认为我是与他出去玩了，非常生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检查一下自己的心性，确实有很大的漏，因为我觉察到我内心对同事确实动了一点情，虽然是一念，这对修炼人来说的确是太危险了，也太可怕了。因为师父告诫我们，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的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的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意识到自己的漏，我在意念中向丈夫道歉，并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最近单位要评职称，以前分管职称工作的同事调走了，这摊工作落到了我头上。说评职称，全单位只有一个名额，按要求打分，我排在第二，名额自然给排在第一的同事。过了没几天，领导又给排在第三位的同事争取了一个名额，让我通知他填表。虽然我告诉自己是修炼人，不要计较这些，可心里总是有点委屈和对领导的怨恨。下午到这位要提职称的同事的办公室办事，看见他手忙脚乱地在整理申报材料，就忍不住说，我帮你吧。他很感动，在帮他整理申报材料的过程中，我真的感觉到自己的心性上的升华，从内向外透着慈悲，心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祥和和宁静，突然觉得人真是很可怜，抓住低层次的东西而乐而忧，反过来觉得自己真幸运，修炼了大法，能看透事物的本质，什么都能放下。于是从内心发出一念，真心希望每一位众生都好。过了两天，上级部门通知，那位同事评审考试时间已经错过，让我递交申报提职称的材料。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没有感觉到喜悦，有的只是对同事的惋惜。有一天，一位同事突然让我到上级部门去办些事，在那里听到了邪恶要对大法再次进行诽谤宣传，心里很难受。如果众生受到这些不实宣传的毒害，而失去了被救度的机缘，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幸好我在路上曾偶遇主管这件事的领导，并给他讲过真相。于是我找到他，再次给他讲真相，并告诉他此事对众生的危害。下班后又立即联系了认识的大法弟子，共同发正念，向内找不足。记得那天下起了大雨，连着雷声滚滚，发正念时听到一声霹雷自身而下，我想邪恶解体了。后来听说一个邪党头子突然调走了，这件事不了了之。那件事后，我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无我，感受到什么是融于大法，感受到修炼人的威德。最近不精进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大淘汰来的时候，有的房子先到空中落下来，有的全部倒塌，人们没有逃脱的机会。这告诉我，世人得救的机会就在现在，如果我们不抓紧救度，真的会后悔的。真心希望众生都能得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人类的承诺不是为中共邪教准备的。重承诺，对誓约，是人类传统道德与行为规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上天或神佛传给人类的最起码的做人准则之一。人不能言而无信，更不能信口雌黄，言行不一。所以古有王道者，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君子言必行，行必果，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即所谓一诺重千金。相反，违背承诺不仅要受到道德谴责，
在诸多社会形态下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比如战将违反自己立下的军令状要军法问罪，臣子没有兑现与君王的承诺叫做欺君罔上，也是要问罪的。然而中共是彻底反宇宙、反人类和反道德的真正邪教，他为了达到毁坏众生与人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几十年来通过各种政治运动与纳粹式的宣传手段，不仅蓄意破坏中华神传文化，使得现代社会人类道德沦丧，假恶斗随处可见，更可耻的是利用人类重承诺对誓约的形式欺骗、坑害、胁迫、利诱善良民众和不明真相者受控于他，而被他欺骗了的民众中毒于党文化的灌输，在重现实轻承诺变异观念驱使下，草率承诺于中共什么，却不知为自己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祸根。最为典型的是，中共邪教在要求民众入邪党的时候，举着拳头对着血旗宣誓要为他奋斗终生，并随时准备为他牺牲一切。世界上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类政治组织是这么干的，一旦邪党党徒这么做了，就等于是与邪党签下了死亡契约，生命的深处就已经被邪灵打上了一个兽的印记。然而中共邪教几十年来用无神论欺骗与麻痹了大部分民众，用拜金主义和现实利益诱惑民众，用走形式走过场的假说辞来哄骗人，这种种手段使得某些人与邪党的承诺一诺铸千毒。九评共产党问世以来，三退运动彻底扫荡了中共邪灵毁灭人类拉人陪葬的阴谋，目前在中国大陆已经有1亿2000万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解除了与邪灵的毒誓，抹去了兽的印记，成为被救度了的生命，获得新生。中共垂死挣扎，在他行将解体之际，又抛出什么千丁家庭承诺卡哄骗民众来对法轮大法犯罪。中共利用群众路线绑架民众，苟延残喘的卑鄙手段在他不光彩的历史上已经表现多次了。在迫害法轮功的初期，就搞过什么群众大签名、学生大签名，不签就要被中共当作政治反动来迫害，迫害演绎了十几年。中共捏造的1400死亡案例，江氏集团导演的天安门自焚等一场场闹剧丑剧，被法轮功学员一个个揭穿，真相一个个曝光在世人面前。那些由于被蒙骗而对法轮大法有不当言论的民众纷纷幡然醒悟，在民会网站发表郑重声明，中共一个个妄图毁灭众生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家庭承诺卡遭到了中国大陆民众的普遍抵制，家庭承诺卡宣传栏在街头无立锥之地，刚一出现就被民众揭掉，或被大法弟子们贴上中共是邪教或三退保平安真相，有的橱窗还被大法弟子们喷上了法轮大法好的旗字，有的邪党基层人员找普通群众争签，常常吃闭门羹。笔者听一位同修说，到一个小区民众那讲真相，告诉他不要签什么承诺卡，那位民众说，他们只接到人员到我这儿来，我数落了他们一通，别搞这些个没用的，我不签。还有一位大陆大法弟子撞见邪党人员利用村民交电费的机会，诱骗前来交费的村民签承诺卡，这位大法弟子责问是谁搞的，负责的人说是本村的副书记搞的，这位大法弟子把所有的承诺卡包括已经签的和没有签的都抱了起来，说这东西我都拿去烧了，让副书记到我家中去找我。副书记来到大法弟子家中，大法弟子直接告诉他，你知道你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吗？你不但把自己出卖给了邪魔，也把本村的父老给陪绑了，一旦灾难来时谁也解脱不出来，你就做了这么一件最坏的事情，造了最大的业。副书记还要辩解，大法弟子义正辞严地告诉他，多年来共产党搞迫害，法轮功反迫害，今天我不但要找你，也要找指使你的人算一下账，告诉我是谁指使你做的，是610的，姓名和电话给我，我给他在民会网曝曝光。副书记一听害怕了，急忙跑了。人应该重承诺对誓约，然而人类的承诺不是为迫害者准备的，更不是为中共邪教准备的。当今世间中共岌岌可危，各种异象纷呈，一正压百邪，全球又谈婆罗花开，四川水中圣莲惊现，大法寰宇洪传，这一切都在唤醒着人类对神佛的久远承诺。邪恶利用人搞的任何迫害大法、污蔑大法的事都不是小事，在另外空间中都有邪灵支撑着行恶，所以千万不可当作是人对人的事。作为我们大法弟子，在人的空间要讲真相，要做一些工作， 在另外空间也一定要用正念清除邪恶。大法弟子在法上修，信师信法真的是无所不能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海外大法弟子关于正实法的交流。大家好，我是一海外的大法弟子，有两件事想讲出来与大家交流一下。第一件事，最近我岳父岳母从国内过来，谈起了一些事情。一个是正面的，就是他们听说辽宁省建平县出了一起车祸，被撞晕了的人在医院醒过来后告诉司机说没他的事，让他回家，结果司机和周围的人都是难以置信的惊讶，现在哪有这样的事，梅俄司机梅院司机却让他回家，结果伤者说出原委，原来他是个法轮功修炼者，认为一切皆有渊源与业力之轮报，所以说与司机无关，经此事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听说的都对法轮功修炼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们都是好人，是与现代的常人不一样的人。还有两个负面的，一个是岳父母说起他们楼下的一家，那家里的老太太是个练法轮功的，可听说老太太在自己的子女去上班后，就把自己的小孙子一个人锁在家里，自己出去做大法的事了，结果导致家里人不满，周围的邻居不理解，认为练法轮功的人怎么这样似的，怎么能把不大点的小孩一个人锁家里不管。还有一件事是岳父母在把自家门市房往外出租时碰到的，租门市房的是一个年轻人，谈到他的父母时颇有微词，说他的父母是练法轮功的，进过马三家的劳教所，父亲以前是木工，挺能挣钱的，可从监狱出来后就不做事了，告诉年轻人一个月给他多少钱养活父母，他要专心做大法的事了。年轻人抱怨说他有家有口也很不容易，孝敬父母当然应该，可父母年龄也不大，不自己做点事养活自己，他很不理解，对法轮功也是颇有微词。因为受后两件事的影响，两位老人对我也颇有猜疑，不管我做什么总是与法轮功联系起来，认为我是不是不管家里人了，不关心家人了等等，经过好多口舌与周折才让二老的印象有所转变。师父讲过要我们尽量符合常人的形式修炼，如果我们只一味的要做大法的事而不顾家人及邻居的感受，不理智的去做，是否会起到反面的作用呢？以第一个正面例子为例，我的岳父母并不是辽宁建平县人，却通过口耳相传得知此事，口耳相传的东西有时威力更大，更能让人接受。然而负面的例子也是一样，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如果不能理智的去做大法的事，所起到的负面效果也是不可小视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做大法的事，只是与大家探讨是否我们在做事时应该更加理智一些。还有我们国外的大法弟子也是一样，如果不能真正的从自身实修做起，大家知道同在一个城市的海外华人多多少少都会认识或有些关联，那么从自身实修做起，以身证实大法，对同在一个城市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第二件事，最近回国碰到的一件事也很典型，与我谈话的是一家以制作小食品为生的夫妇，典型的中国劳动人民。当我以健康及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为契机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时，女主人非常惊讶，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的头嗡了一声。我想可能是国内对法轮功的恶毒宣传与国内之环境所致吧，突然面对一个像她一样普通的法轮功修炼者，可能让她有点适应不了。她说她家里时常也能接到法轮功的宣传资料，可是她认为离谱的事情太多，诸如大灾难了，天灭中共了，所以那些资料他真正看过的不是太多。他说 像我这样从健康入手来讲法轮功的时效性还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我在想的就是为什么他看过一些我们的大法资料了，却对法轮功修炼者仍然如此陌生？为什么当我告诉他我是个法轮功修炼者时，他的头会嗡的一声呢？我想可能是他没有直面的接触过法轮功修炼者所致。师父近来的讲法也都鼓励大家要走出来。我想国内大法弟子所发的大法资料与国外大法弟子以各种媒体输送回国的大法信息也应当是不少的了，很多人对法轮功的态度与印象也都因此而改变。可是是不是也像那位女主人一样，缺少一个直观的直面的与大法弟子的接触呢？当初法轮功在国内之兴盛几乎是无处不在，如果我们都能公开的正面的理智的以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身份与人交往，是否能使有些人对大法弟子的印象从抽象走向直观？是否能尽快的把人们头脑中因邪恶之宣传而对大法修炼者负面的印象消除呢？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在国内有些大法弟子还处于不敢公开练功及与人交往，不敢公开自己的大法弟子身份，这里也许有安全方面的考量，做大法资料现在还是要保密的。我不是太清楚，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与大家交流，因为毕竟随着正法的进程，一切都在改变。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下面请听广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当邪恶的展板出现后，今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到学校财务室报账，路经办公大楼时，忽然看见一块诽谤大法丑化师父的邪恶展板摆在主要通道上，心一惊，顿时感觉沉重起来。我一边发着正念铲除这邪板，一边进财务室办事。办完事后，我站在邪恶展板旁发了一会儿正念。这时学校副主任路过，我拉住他问，这是谁干的？法轮功的真相不是这样的。副主任很慌，他说是校长弄的，就急匆匆地开溜了。尊敬的师父被恶毒的诽谤，神圣的大法被污蔑，作为大法弟子的我该怎么办呢？更糟的是，今天上午全校师生集中开早会，要路过这里，会有多少生命受到这邪恶展板的毒害？这不是增加了救度他们的难度吗？正法走到今天，还出现这种事，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漏？放早学回到家做完家务事后，我就请出大法书来学法，心静不下来，学不了。我就盘腿发了一会儿正念，虽然头脑有点乱，总在想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有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坚定地维护法救度众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这事不是偶然的，既然邪恶来了，我就铲除它，并利用这事向有关人员讲真相。我拨通了校长的电话，说我下午有事要找他汇报，可否有空见我？校长答应了。下午去校长办公室的路上，很巧碰到了一同修，我就把邪恶展板的事和他讲了。我说，我们总是怕怕怕，总是走不出来和周围的人讲真相，这不，就是里操纵着邪灵恶党向大法弟子示威来了，目的是要毁灭众生啊。我现在要去和校长讲真相，听到这消息，同修很震惊，也很无奈，叹气说，我们这里同修太少了，走出来讲真相的就一两个，形不成整体呀。我坚定地鼓励他，不要叹气，你还记得师父讲过的，真的有一个修成，我就叫他当宇宙。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的法吗？既然邪恶赶来，大法弟子就灭掉他，同修 眼睛一亮说，我马上回家发正念加持你，他家在校区内。一路上我头脑一片空白，都不知道要和校长说什么。我发着正念并请求师父的加持和众正神的帮助，顿时我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浑身暖洋洋的。来到校长室，正副校长两人都在。开始我有些顾虑，但一想救度众生讲真相来了，还怕人多吗？坐下之后寒暄两句工作的时候，我直奔主题，开门见山地说，今早来报账看见展板我哭了，您在会上经常教育我们要讲真话，可是展板全是假话。校长看过一些真相资料，也明白大法在我心中的地位，校长低下了头说，没办法，是上边叫弄的，全县就通知咱们学校和某某学校弄。我问上边是谁，是政法委和610吗？校长叫我别问了。我一边发着正念，想要跟他再一次面对面讲大法真相，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法弘扬世界等，和想办法劝他三退，可他都已明白，他以在国外见过的理由挡住不让我说话，并大声劝我，吃共产党的饭就得听共产党的话。我明白了他受邪党文化的毒害太深，同时对副校长在身边有顾虑，我迅速地调整讲真相的内容，既然他说到邪党，我就说邪党。我对他说，共产党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他想迫害谁，不超过3个月，那些人就不存在了。您想想，法轮功已经被迫害了13年了，不但不倒，反而在全世界弘扬，你知道为什么吗？校长若有所思，为什么？我大声地说，因为它是伟大的佛法，任何参与诽谤佛法的人都是有罪的。接下来我例举了在他前任的几位学校领导，或善待大法大法弟子，或参加迫害，分别得到善报和恶报的真实的例子，并指出这块诽谤佛法的邪恶展板必须撤掉，他会害了咱们学校，害了学生，害了他自己。校长微笑地听我说，期间找他的电话不停地打进来，于是他跟我说他很忙，改天再和我探讨。我知道他确实很忙，就起身告辞。这时副校长已走出去了，我趁机从包里拿出信仰自由迫害有罪的小册子，双手捧给他，这是小区保安得到交给我的，给您看看吧。校长微笑地接受了。我忽然意识到他应该看酒瓶，就说，上个学期大法弟子来我校发资料，我办公室得到一本酒瓶共产党，我把它上交给你吧。校长说好。从校长室出来，我一路发着正念铲除那块邪恶展板，放晚学的时候那块邪恶展板已经被撤走了，撤走也不行，一定要它在常人社会中彻底消失。我发出了将它击毁彻底铲除的正念。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十年救一命。中午吃完饭，突然接到以前同事季的电话，礼节性地问候了几句，能感觉到他有些激动的心情。他说，今天打电话其实就想告诉你一句，你以前告诉我那两句话真的管用啊，我最近好多的难关都转危为安了，现在我没事经常在心里默念呢。听他这样说，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和这个同事有很大的缘分，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了20多年，曾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他聪明好学，年轻时自学了两个学历，还不时在报上发表过文章。他小我几岁，生活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常愿意和我唠叨唠叨，我也尽可能帮他排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也讲了10多年了。他知道大法是被冤枉的，可是一说退团队，他就是不愿意，认为那是他当年郑重的选择，不能随随便便改变了。和他讲了好多次，掰开了揉碎了的讲，他也明白我说的都对，可是就是不松口。大约半年前他闹眼疾，医院说很危险，弄不好视网膜会脱落，医院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只能吃药观察，多注意保护。他心情很沮丧，正赶上我去单位办事，顺便去看他，知道他的处境，就再次给他讲大法的美好，讲退团队对自己生命的重要。看他有些动心，我说，那就用你的小名给你退了吧。他说不好，要用就用笔名吧。我说也行，可他突然又反悔了，说等等，还要再想想，等想好了再告诉我。虽然觉得有些遗憾，但我还是平静地说，好吧，我也不能强迫你，这件事必须是你心里自愿才算数，但无论如何，你听我一句，你平时没事的时候一定反复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生默念都一样，对你有好处，对你的身体家庭都会有好处的。他听从了，还把这9个字写了下来，当时就念了几遍。这会儿他打电话来，我想一定是他的眼睛好了，就赶紧问他眼睛现在怎么样了。他笑着说，早好了，念这两句话真管用啊。你知道你那时和我说的时候，我还有些似信非信的，没想到真灵啊。你不知道我这阵子遇到好多难事都转危为安了。前一阵子我腿的髋关节突然痛得走不了路，也上不了班，把我急死了。不可思议的是，难时就有人帮助，现在也好了，已经正常上班了。太神了，连我们家那位都说，真是有神佛保佑啊。我明白了他对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忙说，好啊，那就用你的笔名把那件事儿给你办了吧。他说，好啊。我对他说，我今天真的很高兴，为你高兴，以后你就会明白你今天的选择有多么好，多么正确，对你的生命多么重要。他说，太谢谢你了。我说，你不要谢我，要谢谢保佑你的神佛。他说，我知道，但还是要谢谢你把这一切告诉我。放下电话，我心里很感慨，中共邪党强行灌输的无神论邪说害了多少人呢？很多国人都是被这个邪说障碍着，对大法弟子苦口婆心地劝说不相信，不能给自己生命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我这个同事幸运的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尝试，结果亲身感受到大法的恩泽，破了头脑中无神论的壳，也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光明。10年了，一个生命终于得救了，10年救一命，多不容易呀！我想到师尊传法度人的艰辛，想到师尊的慈恩浩荡，想到师尊对每一个生命的悲悯，心中充满着对师尊无尽的感激。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中的故事。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有很多的故事，下面我举出三个事例和同修共享，为的是救度更多的众生。故事一，一天下午来到一个地摊前，刚挑选了一个痒痒挠，只见一位60多岁的大姐也蹲下身子挑选，他左挑右选的哪个也没有相中，眼睛盯在了我手中的痒痒挠上，并说，就你挑的那个好，又光滑又好看。我笑着说，你看着好，你就要我这个吧。他先是一愣，惊讶地说，真的给我呀。我肯定地回答，真的给你，并递给了他。他拿在手中高兴得不得了，直对我说谢谢。于是我俩像熟人一样攀谈起来。当他说到自己身患多种疾病时，我就向他介绍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当谈到工人退休金少，物价高时，我就告诉他，这都是邪党的独裁一党制造成的，只要邪党存在，就没有咱老百姓过的。因为共产党的干部无官不贪。我又向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道理，他听明白后退出了团队，最后又送给他一个护身符。我们高兴地挥手道别，转身我又很顺利地为摊主做了三退。故事二，有一天我坐在集市上，有一位50多岁的男子主动和我搭话说，你看我从那边买的菜既新鲜又便宜。我也随口夸了两句，于是我就顺着他走的方向并肩走，一边走一边聊天。当走到人少的地方，我停住了脚步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不是很清楚。于是我就详细地给他讲了为什么三退，三退后为什么能平安的道理。他听后说，我入过少先队早就退了，我给他讲那时退是组织承认，现在退是老天爷承认，只有老天爷承认才能真正保平安。最后他同意用化名退出了少先队。分手时我对他说，咱们有缘还会再见到，没想到几天后在路上真又碰见了他。他看到我高兴地说，这不是大姐吗？那天和你说话就觉得感觉很舒服，希望你也到我的小区去送福音，一块儿到我家坐坐。我说好吧。走时我又送给他一张神韵光盘，他表示回去好好的看看。故事三，还有一天我去花市的路上，看到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骑脚蹬三轮车上大坡，很是费劲。我看到后就紧跑两步为他推车，上坡后老人很感动，一个劲儿地向我道谢。我说，大哥不用客气，我再为你做件好事，不知你以前入过党团队吗？现在都三退保平安呢。他说我在厂里入的党，团队也入了。我就告诉了他三退保平安的道理，他听明白后起了化名做了三退。我通过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经历，体会到一切师尊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走出去，有缘人就会来到你身边，就会把人救了。又因为我们是符合常人状态的修炼，所以救人也是随时随地的，已融在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知梅的文章，记一次下乡讲真相。我得法至今13个年头，在师父的呵护下一直走到今天，能与正法同在，住师正法，感到无比的殊胜幸福与荣耀。2011年新年的前几天，我们四位同修约定好时间去乡下讲真相，救度那里的众生，打上出租车，一路背法发正念，到了村屯，两人一组分头去讲。一下车，我脑子里就出现一个念头，心想，这些年很少下乡，在县城讲真相，大街小巷人来人往，想起来觉得很顺利，可以说畅通无阻， 而这挨家挨户的讲，进门觉得打怵很难。师尊看到我这颗顾虑心、怕心，巧妙地安排了第一家，对我鼓励很大。一进门，一位大姐迎过来，我俩笑着打招呼：“大姐您好，我们是给您送福来了，同时也给您带来了福音。听说三退保平安吗？”大姐一听，说：“这不是练法轮功的吗？”这时他家大哥也从外面进来，一听是修大法的，非常热情地招待，并讲起720前他们老两口也修大法，后因压力大不太敢练了，但有时也学学法练练功，心还在法上但不精进。我们就给他们讲起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外轰轰烈烈，师父说不落下一个大法弟子，师父等待我们跟上正法进程。因我们10000年的机缘有幸得法太珍贵了，担负重任，带着使命，千万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他俩表示不负失望，完成使命，兼修到底。此时我的怕心全无，头脑中只有一念，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觉得身体有一种能量包围着，热乎乎的，无论什么样的人家，挨门挨户，堂堂正正的进，笑呵呵的打招呼，用祥和的心态去讲大法的美好，讲亲身受益，讲大法被邪党的迫害，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讲共产党无神论的危害，讲贵州长不乡天降奇时天灭中共，讲三退保平安，针对不同的人群，用各种内容针对去讲，越讲越顺，结果 90% 以上的人都表示三退，有的用真名，有的用姓加上一个好听的字起个名，都做出三退选择，同时告诉他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人要留我们吃饭，有的说这么老远的路程，数九寒天的，你为我们好，我们太谢谢你们了。我们的回答是不用谢我们，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好人，是师父让我们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要谢就谢谢我们伟大的师父吧。其中一家一进门，满屋子人，有打麻将的，有看热闹的，有准备年货的，共9人。有一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俩笑呵呵地说：“你好，要过年了，我们给你们送福来了，同时也给你们带来了福音。”他们都注视着我们，我俩说忙活一年了，就这时有时间，我们都是乡亲，咱们唠唠家常，告诉你们大好事。你看现在电视上讲的地震、水灾、地陷、天灾人祸不断的出现，也就是人类不太平，在这时咱们怎样才能远离危险，有个美好的未来。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这是关系到每个人生死攸关的大事，人人都得退出党团队才能平安幸福。因为共产党讲无神论，从建党以来历次运动都杀害无辜的百姓，咱们岁数大的人都知道，三反五反六次运动文化大革命，哪次运动不都杀害无辜的百姓，现在又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人命关天，天要灭他，所以好人都得留下来，就是心生一念，退出他相关的组织党团队，抹去印记。30头上有神灵，神可以为您作证，在劫难来时就有正神的佑护，不用一分钱，可以保命，有个美好的未来，幸福平安。其中一人说：“共产党真不行了，你看哪个当官的不贪不占，吃喝嫖赌啥事儿不干，我得退出，用真名退出。”同事9人都用真名退出相关组织，并一再表示谢谢。二位女性把我俩送出大门，我们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你们平安，有个好收成。这时有一位老者说：“天快黑了，这么远的道，我们这儿又不好打车。”我们两组4人同时会面，太阳快落山了，我们才想起该回家了。一上大道就来了一辆面包车，上车后给他们也做了三退， 这次下乡讲真相劝三退，共计劝退95人，还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为这些生命的得救而高兴。通过这次下乡讲真相，我体会到要想做好三件事，学法是根本，还要加强正念，不带各种人心，真正放下人，用宏大的慈悲心对待周围的一切。师尊无时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也就是跑跑腿、动动嘴，都是师父在做，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总之我只做了一点点，离师尊要的差得很远，还有许多执着心没有放下，争斗心、欢喜心，还有妒忌心，想起真是愧对师尊。在这仅剩的最后时刻，我们只有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大愿。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Yeah.